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自焚与插播之火，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善良医生抗疫救人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要讲的是睡着了都会笑醒的。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曾经抛出过所谓1400个死亡案例，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为您解读。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 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在当局持续骚扰中离世；辽宁省临海市检察院和法院一年网判十余名法轮功学员；河北高院副院长赵增国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女士长期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公检法诬告、监控、跟踪、上门骚扰、恐吓、威逼迫害，于2021年10月22号含冤离世，终年75岁。赵秀兰修炼法轮功前曾患脑瘤、膀胱癌、胆结石等多种疾病。1997年她因患脑瘤到医院做手术，医生告诉她做手术不能保证生死，不做手术还能活一年半年的。求医无门，赵秀兰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得到净化，时间不长她的身体就康复了。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赵秀兰多次被当地610公检法和社区村委会诬告，被强行关洗脑班三次，被绑架到派出所六次，被看守所拘留一次。她还长期被敲门骚扰、抄家，长期被监控，有家不能回，长期流离失所，这些都对赵秀兰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2021年4月26号，赵秀兰刚走出家门就被勉县城东派出所5-6个警察绑架。赵秀兰不停地大喊，警察绑架好人了。许多人见证了中共警察的恶行。随后赵秀兰被劫持到县医院，逼迫做各种检查、抽血化验。之后她被强行送到勉县检察院。下午6点赵秀兰才被放回家。三天后，三辆车在赵秀兰家楼下蹲坑监视，没有等到赵秀兰下楼，警察就开始砸门。自6月9号开始，警察多次到赵秀兰家砸门，还到他邻居家打探他的情况。中共各级人员经常以赵秀兰女儿的工作威胁他女儿，制造家庭矛盾，使赵秀兰家无宁日。她的丈夫因经历过中共历次运动，在担惊受怕中离世。在中共当局的多年打压迫害下，赵秀兰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自2020年7月末开始，辽宁省锦州市将诬告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统一集中到锦州市下辖县级市的临海市检察院和法院处理。一年多来，临海市检察院和法院以非法起诉网判十余名法轮功学员。锦州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万胜先生2020年4月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锦铁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9月被临海市法院网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3月刘万胜被劫持到盘锦监狱迫害。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2020年12月的一天，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临河公安分局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2月，李凯冤案被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5月24号，临海市法院非法判李凯6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1月，法轮功学员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妇在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时被绑架。3月15号， 临海市法院以疫情为由，在看守所对周永林夫妇非法事项庭审，并且不允许家属旁听。主审法官徐冰于当天下达判决，枉判周永林和孙继平夫妇各五年，勒索罚金各一万元。法院还拒绝向家属出具判决书。7月14号，周永林被劫持到辽宁省盘锦监狱。孙继平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期间被迫害的多次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锦州市中心医院输血抢救。他的血色素不到5克，身体出现浮肿。家属申请保外就医被拒绝。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9月29号消息，河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赵增国因严重违法被立案审查。现年57岁的赵增国自2008年2月至2016年12月担任邯郸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参与迫害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至少3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冤案。赵增国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的法轮功学员一概批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0月，原肥乡县法院对厉从春等六名法轮功学员开庭，邯郸市中级法院派法警到原肥乡县法院撑场面。庭审期间，厉从春的辩护律师董前勇两次被法警暴打，眼镜被打掉在地，文件包被撕毁，包里的卷宗材料撒了一地。一个法警叫嚣道，我是中级法院的，我就是要打你，你去告吧。随后董律师被逐出法院。庭审结束后，六名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一起找到邯郸市中级法院，控告中级法院法警两次暴打董律师，律师被无理逐出法院和未参与庭审事件经过，并递交了书面控告材料，但赵增国对此事未做任何处理。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赵增国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阿根廷召开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学员表示珍惜修炼机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0号，从阿根廷全国各地赶来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们分成不同的团队，到市区不同地点传播法轮功真相，并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10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小学员卡米娜内姆斯今年14岁了，他在交流中提到，我从小经常感到恐惧，没有安全感，常常无缘无故的哭，虽然我有很温暖的家庭，可是我感到很孤独。那年我母亲给了我本传法轮，我开始看书和练功，不久我开始有了许多变化，身体好转了，不知不觉有自信了，不再恐惧。最棒的是，我第一次感到安全和快乐。来自古巴的法轮功学员何塞先生是一名医生。2015年他来到阿根廷，在一家餐厅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交谈会，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和视频。2018年当他再次来到阿根廷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何塞现在获得了阿根廷医师资格，他的妻子和儿子三个月前成功的逃离古巴，全家人终于团聚了。他说这都是师父赐予他的，他一定要好好修炼，做一个真正的法轮大法弟子。奥斯卡是位军人，他的妻子在一座小城参观了真善人画展， 这个机缘让他了解法轮功并走入修炼。后来在妻子的帮助下，奥斯卡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两个星期前，他的长官刚刚宣布所有的部门要准备一个重要的活动，十月没有周末假。奥斯卡来到长官办公室，很紧张地告诉长官，他在修炼法轮大法，并且希望周末可以准许他去首都参加活动。没想到长官竟然给了他特别休假。奥斯卡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考验他的毅力。他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向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因而通过了考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57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自焚与插播之火》。
请听时事评论，自焚点燃插播之火。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在1938年12月的德国，对犹太人的公开迫害已司空见惯。面对残酷的现实，多数人沉默而感到害怕。当时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一直严格地控制着德国一切媒体。此时，假如有犹太人将信号接进了纳粹的广播中心，这个信息就会揭穿对犹太人的谎言和诽谤，暴露正在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唤醒被黑暗吞噬着的人们。那么，如果有犹太人在当时这样做的话，他们是罪犯还是英雄呢？如今，当我们舒适地坐在电脑屏幕前，挑选和浏览着互联网上爆炸般的大量信息时，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有着14亿人，正像当年纳粹德国的市民们一样，只能得到政府精心设计过的、政府允许他们听到的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没有去反抗。他们习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让喘气，允许活着，能过日子就好。这个地方就是有着5000年文化的中国。20年前，也就是2001年1月23日，正值大年三十，中共媒体突然声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五人正在点火自焚，并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新闻使原本同情法轮功的人开始仇恨起来了，而那些原本支持家人修炼法轮功的亲属则突然给予反对了。紧接着就是中共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全国范围组织的签名和揭批，以致很多人忘记了自己曾经因为上当听信了中共媒体宣传而憎恨过地主富农资本家，憎恨过走资派和所谓的天安门暴徒。但是此时很多人又全然没了主意，再次听信了中共的宣传，莫名的憎恨起了法轮功。当我们回头仔细审视天安门自焚事件时，便会看出很多破绽，恍然大悟，原来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骗局。从慢镜头可以看到，自焚者刘春玲是被军警用重武击打头部后而倒下的，而且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天安门巡逻的警察2分钟内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这起所谓的突发自焚事件。再看看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被切开后4天就能接受采访并唱歌。还有自焚的主角王进东，衣服已经被烧焦，脸被烧黑，但是头发安然无恙，他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而且北京积水潭医院完全违反医学常识，把大面积烧伤者紧紧地用纱布包裹，不做任何防护，就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2001年8月14日， 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言说，我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在自焚事件的第二年，当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参与造假播报的女记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采访时，有法轮功学员当面提出并分析了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李玉强不得不承认，广场上的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自作聪明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有人说，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人类从不接受任何历史教训，这次又不幸而严重。的确，这一次太多人再次选择了紧跟央视宣传，从此谈法轮功色变。中共不仅在媒体上大肆渲染这个虚假的自焚伪案，而且更为恶毒的是，他们还把这一骗局编进了孩子的教科书。历时20年，教材中肆意编造的谎言故事，再配上刘思颖的痛苦的图片，挑起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们的愤怒，内心被刻上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而这仇恨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他们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尽管自焚伪案漏洞百出，但当时很多人并不会认真去思考，因为人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一个政府会如此的耍流氓，欺骗百姓，自己制造这样一个恶毒的案件来嫁祸自己善良的国民。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全中国是一个消息封锁的社会，人们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仇恨，长此下去，从浅了说，如果心中带有仇恨，人们也不会快乐。从深层次说，民众对法轮大法的仇恨会不会像当年古罗马民众对基督徒的仇恨那样，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幸，甚至带来生命危险？怎么样能把自由正确的讯息和真相传递给可贵的中国人呢？终于，自焚之火点燃了电视插播的想法。2002年3月5日，18名长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率先挺身而出，利用插播切割技术，打破了中共黑幕的层层封锁，使长春有线电视网络八个频道同时播出了真相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长春市近10万观众直接收看了真相电视片，一时间全城沸腾。美国标准周刊针对长春插播事件发表了重磅长篇报道，记录了当时的长春法轮功的节目在八个频道播放了50分钟，集聚了超过10万的观众。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说他们会马上打开电视。在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几个修炼者从工厂和藏身之处走出来，公开发资料，邻居、孩子、陌生人，甚至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都接近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话，跑过去笑着拍着他们，祝贺他们。然而，为了让这些可贵的人们明白真相，插播真相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中共面对插播之举的参与者们，使出了他们最邪恶、最残暴的手段。江泽民直接下令杀无赦，硬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铺天盖地的大搜捕、酷刑、重判，打死算白死。据明慧网报道，针对插播这一系列事件，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都是被往死里打，活活被酷刑整死的。比如为长春插播参与者提供住所的长春市绿园区医院 CT 室医生34岁的刘海波，当时就被打断了十几根肋骨。 警察将电棍插入他的肛门里电击，刘海波被活活虐杀。重判更是家常便饭，最少年限都是诬判七年，最高达20年。资本委案发生后，迫害虽然不断升级，但千百万个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因为惧怕而停下传播真相的脚步。继长春插播真相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真相插播此起彼伏，例如黑龙江、鹤岗市、贵州省三次插播，北京多次插播，河北衡水、沧州、保定的涞水、易县、涿州、高碑店等地，青海、甘肃、安徽、内蒙古、四川、重庆，黑龙江省哈尔滨、大庆、双城、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双鸭山、鸡西等地统一插播，使无以数计的民众了解到了真相。《九评共产党》一书于2004年底问世后，在2005年和06年间，在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多起插播事件。插播内容除了法轮功真相内容以外，还有《九评共产党》的视频版，插播地区覆盖云南滇缅边界一带、山东济南和冠县、河北临溪县、山西清徐县、晋城市、阳城县等地区、江苏扬州。随后的广播插播也广为盛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还利用广播电台、MP5、真相喇叭等形式揭露谎言，传播真相。如大连、哈尔滨等地就曾成功的在当地广播电台插播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自焚真相等事实。在法轮功学员20年如一日的坚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了真相，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残暴，明白真相后的人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认同和赞赏。下面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个真实例子。2002年9月，在北京地铁从天安门到万寿路这段路上，地铁里有两个人不知为何争吵了起来，吵得不可开交，眼看就要打起来了，一个人在旁边劝道，天这么热，省点力气吧，大家都不容易，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吵架的两个人不吵了，车厢里有人问那个劝架的说，你是谁呀，这么好心。劝架的说，我是修真善忍的。车厢里立刻就有人喊道，真善忍万岁，真善忍好。后来满满一车厢的人都齐声高喊，真善忍高高高。传闻说这件事很快就上了中央的新闻简报，成了罗干工作不力的证据之一。后来北京从天安门到万寿路这一段的地铁上安插了很多便衣，可是乘车的群众认出了他们，看见他们就嘲讽说，天这么热，在这儿瞎起什么劲儿？有本事抓贪官污吏去。公道难以灭绝，善恶在我心间，每个人心底的善念只要自己殷勤守护，岂是他人能够夺走的。在中国，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坏人的清理和惩罚。在西方，圣经告诉人们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流行是因为道德沦丧、亵渎神灵而招致的。共产党鼓吹的无神论至今只是一个假设，无人能验证，而神的痕迹千百年来无法抹去。法轮功学员把真相传递给民众，使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远离中共无神论的毒害，选择道德良知，在瘟疫肆虐的当下就会躲过灾难，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善良医生抗疫救人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善良医生抗疫救人。 故事的主人公新民是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几个病区的定点医院人满为患，多数医疗人员都将参加疫区医疗工作看作是苦差事，避之唯恐不及。新民却主动报名进入污染区的病房工作，到底基于什么样的信念让他做出了这么不同的选择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2020年中国新年，武汉肺炎突然从武汉爆发，疫情迅速发展到全中国。作为本地区的定点医院，几个病区很快就住满了患者，医生护士不够用，全体紧急动员参与抗疫。新民年近50，考虑到自己科室年轻大夫的孩子还都小，不想让他们去承担这个风险，加上自己的孩子已经上大学，家里老人身体都无大碍，他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新民第一个报名进入污染区病房工作。初六下班后，新民接到电话就紧急上岗了，开始在疑似病房工作，面临的情况超乎想象的困难，防护物资不足，管理混乱，病人激增，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病房里一干就是一晚上，问病史，写记录，采集标本，手泡白了，面部、耳朵、鼻梁、下巴勒得生疼，加上严重缺氧，根本睡不了觉。看着孤零零不允许有陪护家属的可怜患者，新民不仅为患者的疾病操心，更为他们生命的永远担心。新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他成为了能够主动替别人着想的好人。新民想，一定要给接触到的病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这样才能帮助这些病患度过劫难，永保平安。为了让患者知道法轮大法真相，新民特意不在相对轻松安全的潜在污染区写病历，而选择到污染区直接接触病人，利用问病史、采集标本、送饭等机会和患者交流攀谈。新民不畏惧与患者直接接触，搀扶老年病人上卫生间，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把已式坐便拿到床边，连扶带抬帮助上下床，真诚的善心换来了患者们对他的信任。隔离病房不允许有陪护，一人一间，病人普遍情绪低落恐惧，新民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安慰他们，将中共宣扬无神论导致的人心道德大败坏是瘟疫发生的根本原因，假食品、毒奶粉、毒胶囊，人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地伤害别人，片面追求 GDP 造成的环境污染，特别是迫害法轮功，打压真善忍，助长假恶斗，人不治天治，现在是天灾人祸频发，只有修心向善，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能保平安。一般的病人都能接受，有的病人要讲几次才能接受。新民不管在隔离病房身体多么的难受，穿脱隔离服多么繁琐，他尽量争取多进病房，将法轮大法的真相讲透，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自杀都是假新闻，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逢凶化吉，讲为什么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能够保平安。对于能接触到的同事们，新民也积极地和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工作中尽量多承担，有需要沟通协调的事情他积极出面，需要写材料他积极参与，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和赞许。很多同事都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真相，也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 看着武汉及全国疫情发展得很快，很多人包括医务人员都失去了生命，而官方的数字仅仅是能住院检测病毒的病人数字和他们愿意上报的，实际数字还远远不止这些。新民经常忍不住泪流满面，真能希望多救一些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后来他被调到了重症监护室工作，那里更加辛苦，全部的工作时间都是在监护室里面，防护更严格。他虽然不怕病毒，但也和大家一样做好防护，处处规范操作，并且还是多承担工作，帮助护士给病人翻身，帮助老年病人上卫生间等等，在哪里都做好，体现出了法轮大法弟子的风范。有一个老太太，恰好是新民在疑似病房收治的，当时新民搀扶过她上下床，所以老太太对新民的印象非常深刻。再次相见，老太太非常高兴，说咱俩真有缘。每次去，新民都陪她唠唠嗑，告诉她常念九字真言，后来她恢复得很好。而老太太的姐姐在新民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姐夫在新民来的时候也已经上呼吸机麻醉了，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治疗，最终也不幸去世。去世那天正赶上新民当班，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心脏按压抢救，可还是没能挽回他姐夫的生命。新民和两个护士处理完遗体，装进专用尸体袋，连同随身物品一同送走烧掉。老太太姐夫的所有家属都在住院或隔离，真是来时一身光，走时一身光，看着好心酸。新民很遗憾没有机会和他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生命都是可贵的。这场景更激励新民不要因为自己的懈怠、怕心、面子心，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缘。有一个患者是新民内地的同学，以前也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内地的同学非常积极地配合疾控人员详细回忆近三周的活动轨迹，当时疾控人员还签了字，写了书面材料，保证不泄露个人的信息，但过后却出尔反尔，泄露了内地同学的个人信息，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让内地同学全家都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怕以后没脸见人，怕单位工作受到影响。新民的弟弟委托哥哥关照他的同学，因为弟弟的同学和他的家人都在住院，新民想仅仅通电话是不够的，所以他穿好隔离服，特意利用下班时间到弟弟同学和他家人所在的确诊病房去里面看望他们，正赶上他们因信息泄露而拒绝治疗，要求与市长交涉。当班的医生希望新民多在里面安抚他们，以免出意外。新民正求之不得能有这个机会和他们多聊一会儿。新民就结合当前形势，从政府当局为了捞政绩欺骗人民、卸磨杀驴的一贯做法开始讲起，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给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他们感激新民的真心关怀，体会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他们说，这个时候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你还能费这么大的劲儿来看我们，我们相信你。新民也为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环境下能让他们听到法轮大法真相的机缘而高兴。后来他们把新民当作最信任的人，经常和他通电话、发微信询问病情、咨询治疗意见、是否签字同意某种治疗方案等等。现在全家人都平安无事，舆论风波也得到了删帖解决。重症监护室里外院专家及院内人员频繁换班，能接触到的同事更多。下班了，大家都坐医院通勤车去休息区，休息区里大家可以彼此走动交流。新民每天保证阅读一讲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并练五套功法， 有充沛的体力及精力干好工作。他利用一切方便的条件给同事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及被迫害的事实。结束50多天的工作，新民平安回到家。现在中共搞火线入党，那些上前线的年轻医护人员很多都是聘用制，平时工资2000多块钱，低得可怜。中共不去想办法去解决他们的工资待遇，却在这个时候忽悠年轻医护人员都写入党申请书，画饼充饥。疫情期间的医疗补助，不知让他们上报了多少遍考勤表，群里确认了不知多少遍，最近居然还要他们提供所谓的照片等证据，补助金却一直没有发下来。当初对外围工作人员、卫生员承诺的很多待遇都没了下文。有一些进污染区的医生愤慨地在群里发信息表示不要补助金了，说他们当初冒着生命危险进来，也不是为了钱，也不是来拍照作秀。通过50多天在医院讲真相，新民认为邪恶灌输蒙不住生命善良的本性，只要付出真心，大家都能体会到这个真善，就会做出自己应有的选择。新民真怕哪一天知道某个亲人朋友被瘟疫夺走了生命，而他没能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他，那将是他弥补不了的最大遗憾。新民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播撒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同时展现着法轮大法弟子的风貌，他期待更多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令人羡慕的一家人。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湖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他的弟弟一家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疾病不翼而飞，子女事业顺心，儿孙满堂，从最穷的一家人变成了最被羡慕的一家人。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游染，父母经常吵架，母亲伤心至极，一时想不开，撇下四个幼小儿女自缢身亡。那年我5岁，弟弟1岁半。父亲那时候是大队会计，嗜酒如命，常常喝到半夜才回家，有时候醉倒在路边，直到酒醒才回家。我们在没有母爱也难得到父爱的家中长大了。1998年，我幸运地走进法轮大法修炼，那时候的我早已经成家生子。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上亿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因为我坚守这份信仰，2000年被迫离婚，儿子由他父亲抚养，我净身出户。身无分文的我居无定所，靠着当临时工维持生活，每个月工资不到300元。弟弟同情我，经常来看我，看到我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
失去婚姻，失去儿子，从那所相对豪华的100多平米的新房到这临时居住的寒酸的蜗居，他很心疼，跟我说：“我看到你，你不哭，我想哭。”我从来不曾为自己遭遇的这些失去而后悔，倒是觉得这么多年来，弟弟善良的天性不曾因为失去母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世态炎凉、善恶颠倒的末世乱象而泯灭，多么的难得。当初弟弟家在当地算最穷的，常常因为没钱不得不赊账买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经常给他们全家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弟弟弟媳、侄子侄女都喜欢听，也都相信。弟弟常常跟我说：“我每天早上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家境有了很大变化。弟弟弟媳他们都知道共产党的邪恶，那年拆迁赔偿不公时，他们对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弟媳被推举向市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他讲到了当官不为百姓着想，讲得入情入理。市委头头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弟媳立刻说：“练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你们应该向法轮功学一下。”说的政府官员无言以对。其实那些官僚是想以弟媳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为借口而威胁打压他们，让他们妥协，没想到弟媳说的他们哑口无言。回来后，弟媳跟我讲这件事，他为法轮功仗义直言，我为他感到欣慰和高兴。他也经常跟我讲共产党怎么贪怎么腐，官官相护，现在人心太坏了，告诉我要注意安全，他们总担心我会被再次绑架遭迫害。弟弟一家的善心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给他们带来了福报。弟弟早年患有肾结石、胆结石、尿道结石，经常疼得满床打滚，浑身大汗，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他接受医生建议，决定先解决胆结石的问题。2015年农历正月16那天，弟弟突然感到小腹以下不舒服，就到厕所解小手。他听到有石子打在便池上的响声，低头一看，便池里有许多小石子。惊喜之下，他把那些小石子都捡了起来，大大小小16颗，有豆粒大的，有荞麦粒大的，有更小的。他洗了洗，用纸包起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拿出来给我看。我说：“这是你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啊。”弟弟由衷地说：“谢谢大法师父，不然我还得花钱去拿一刀，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年侄子侄女长大了，在外做生意，做什么什么顺，生意越做越好。侄子找了个非常温顺的女孩成了家，一年后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女儿也找到个好人家，孩子也有了。如今弟弟家有3套自己的房子，还买了一辆小车，左邻右舍和朋友们都羡慕他们一家人。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这个变化太大了。弟弟常对我说：“小姐姐，我现在很满足了，年轻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能有今天，现在我很满足，我睡着了都会笑醒的。”看着弟弟幸福的样子，我眼睛湿润了。弟弟家的这一切都源于相信大法好，支持我修炼才拥有的。 像弟弟弟媳这样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能为法轮功仗义直言，从而得到福报的例子举不胜举。愿世人都能像他们一样选择善良，从善做个好人，也一定能得到神佛的佑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